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民数记主日学，今天是第十七课啊，我们要学习三十一和三十二章。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主，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在民数记当中记录了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跌倒、他们的这个不顺服，被主你来责备管教他们，这些记录在圣经当中，让我们能够学习，让我们接受这些教训。让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能够引以为戒啊！今天我们的学习，求主来保守看顾，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前边几章呢是讲到了一些条例、一些规定，今天三十一章又回到了这个叙事，就是接续前边二十六章那里发生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因为被米甸女人、被摩押女子引诱犯淫乱，被神用瘟疫击杀，后来呢他们就数点人数准备进入迦南。那接下来第三十一章开始，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那这个仇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因为他们引诱以色列人犯罪，使以色列人死了两万多人，这个仇是很大的，这是最大的一次这个死亡事件。那这个接下来耶和华告诉摩西说，后来你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就是告诉摩西在他死之前要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仇要报掉，让以色列人要在这个米甸人身上要报这个仇，这是他最后一件事情必须要做的。那接下来摩西就吩咐百姓说，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去出去攻击米甸。那要带多少人去呢？好，这个说是每个支派打发一千人去打仗，那每个支派一千人，一共一万二千人，他们要将来要攻打的是一个国家，米甸是个国家。那光是这个，我们看到后来的俘虏的童女就有三万二千人，那这个国家的规模，圣经里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单单从这个俘虏的人数，我们就可以推算，这个国家应该不会少于二十万人。应该是二三十万，因为他光童女就有三万多人。那这样的话，成年的男人就是能够出去打仗的，应该起码有几万人，七八万，也可能是五六万。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从这个人数打仗的参与打仗的人数对比来说，这是比例很悬殊的。这个以色列只有一万二千人去打仗。那我们看到结果呢，是可以说是以色列呢，他们是毫发无损，没有损伤一个人，一个受伤的都没有，可以说这是一场完胜，不但是以少胜多，而且是一种完全的胜利，一点损失都没有。那前面说是为耶和华报仇，在耶和华的眼中这是他的仇恨，他要让以色列人去报，神对以色列人的命令要他们去攻打这个国家是有背后的属灵的意义的，因为他们引诱以色列神的百姓犯罪，所以是神的仇敌。那么我们会看到后边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些属灵的意义教训。那么这支军队一万二千人的 军队出去打仗，这次呢有一点特殊的一些地方，就是神这次差派祭司菲尼哈同去，而且呢菲尼哈是带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前面我们讲过了关于这个祭司要吹的这个银号，它的意义打仗的时候也可以用。那么这里面讲到了圣所的器皿，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其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圣所的器皿代表着是神的同在，因为是从圣所拿去的，是代表神的同在，而且祭司本身就是神的代表。那么也就是说这次战争耶和华是非常看重的，他是亲自参与的，他让菲尼哈拿着圣所的器皿带着银号亲自参与这场战争，所以我们也看到这场战争在神的眼中看是非常看重的。那这个结果是他们第七节说杀了所有的男丁，然后呢后边说呢又掳掠了很多的，除了成年男丁以后，还有那些男孩子、小孩子、未成年的和这些妇女，他们都掳来成为俘虏。 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先不讲它的对与错，那我们先看啊，这里边讲到了这个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那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非同寻常。我们如果了解前边讲到的比尔儿子巴兰，他住在哪里？他住在这个大河旁边，就是幼发拉底大河旁边，是这个和亚伯拉罕他老家是很接近的一个地方。那距离迦南地有多远的距离呢？超过2000公里，超过2000公里的这个距离，可以说这是一次千里的奔袭，千里的奔袭。那圣经只用了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们用刀杀了这个比尔的儿子巴兰。虽然短短一句话，但是里边包含的很深刻的意义，就是为什么我们思考神要让以色列人去这么远的地方，专门为了一个人去杀他。那我们前面看了巴兰，他的预言当中也预言到自己，他说眼睛闭着身子扑倒的人说，是吧，他讲了好几次。那现在呢，这个预言也应验了，他就成为一个眼睛闭着什么都看不到，看不到神，看不到神的旨意，然后呢他被这个金钱所迷惑，最后呢身子扑倒，就是被刀杀身子扑倒，他预言到自己就这样的一个死法，那真的就这样被杀了。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远千里去追杀这样一个术士，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追杀他。可以说巴兰是在旧约当中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是一个可悲的角色，也是一个反面的教材。如果说新约当中一个反面教材是犹大，那旧约的典型的反面人物呢，我认为就是这个巴兰。这个巴兰呢在圣经当中有多次的提到他，甚至在启示录主耶稣还提到这个人，说那些教会听了巴兰的教训，引诱人吃偶像之物，行奸淫。所以巴兰的教训就代表呢要吃祭偶像之物，犯奸淫的，这是让神恨恶的事情。那么我们前面有一点点分享关于巴兰，那他的罪，他前边都是表面的表现得很敬虔，什么都要听耶和华的吩咐。那在最后他临走之前，圣经没有明确的说他干了什么，只是说他预言将来。那么呢后来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已经多处告诉我们，是他给这个巴勒出了这个主意，就是让他们派这个摩押女子引诱以色列人犯罪，这是他出的主意。那在当时为什么圣经没有明说呢？我们说圣经的高明之处，就是因为巴兰是偷偷摸摸讲的，圣经也不揭穿他，也是不提这事。那后来告诉我们在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巴兰在私下里告诉巴勒要怎么样来才能够真正的让他的敌人摧毁，就是让他们行淫了得罪神。所以巴兰是很坏的，这也是为什么耶和华一定要让以色列人不远千里一定要把他杀死这个原因，这也是报耶和华的仇。这个巴兰他以为很聪明，他以为他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他做得很隐秘。那么我们知道耶和华是遍察人心的，没有任何事情是神不知道的。那我们想一个问题，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去杀这个巴兰？因为他们知道是巴兰害他们出这个主意的。那么他们是从哪里知道的呢？也可能是他们在剿灭米甸人的时候呢，米甸人告诉他们的。那其实更大的可能就是神亲自告诉摩西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31章16节，这是摩西跟这些以色列人去打仗的回来的人说的，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看吧，这是摩西讲的，摩西说是巴兰的计谋，这个是在这些打仗的以色列回来以后，当摩西看到他们把这些妇女孩子掳来以后，摩西发怒说的一句话。所以就看到实际上在这些 以色列人他们还没说这个来源的时候呢，摩西已经知道了，告诉他们背后的计谋是巴兰出的，所以说我们相信是神亲自告诉摩西，所以呢，摩西差派以色列人一定要把这个不远千里之外的这个术士要把他杀掉的。那表面上是摩押是米甸的女子引诱以色列人犯罪，那背后最主要的恶人敌人就是这个巴兰这个术士，所以呢，一定必须要将他剪除。那圣经当中也多次提到这个巴兰这个人。我们看弥迦书6:5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实情到吉甲所遭遇的事，就是他们犯淫乱，被瘟疫击杀，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这些经历都让他们要看到什么呀？背后耶和华的作为。那在约书亚记的13:22说："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用刀杀了别人的儿子术士巴兰。"这里边是一个对他的一个定位。为什么我说一直我不认为他是神的先知呢？因为他的品格和他的行为就不是神的先知，他是一个术士。这里边有明确的定义。好，新约里边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主耶稣责备那些教会的时候说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在彼得后书也说他们离弃了正路，走岔了，就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巴兰的最大问题就是贪爱不义之工价，贪财。所以我们服侍神，我们一定要小心自己，千万不要落入到贪财的里边来，这是很可怕的。好的，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巴兰，他的这个结局，按照他自己所预言的，就是被以色列人不远千里剿灭。那接下来我们看后边发生的事情，就是从10节到第18节，这里边讲到了摩西对他们从这个米甸掳来的这些人。俘虏还有一些财物，这些怎么样的来处理的一个原则。那我们如果留意，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发现神对这些外邦民族的态度是有所区分的，有所不一样的。那我们看到对亚玛力人呢，神是最恨恶的，他要将亚玛力的名号在天下涂抹，并且呢，严严的嘱咐这个扫罗，一定要将亚玛力人全然的灭绝，甚至连牲畜都不能留的。也就是因为这个扫罗他没有听耶和华的话，爱惜那些牛羊，以至于被神弃绝。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不同的民族的这种恨恶的程度是有所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对这个米甸这个民族来说，神开始并没有明确的要求这些以色列人要怎么来对待米甸这些人，是要灭亡到什么样的程度？只是说要让他们去报仇。神在这里有了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就是让他们自己来决定，让这些千夫长、百夫长自己来决定。而且呢，摩西他也明白神的旨意，他也没有做任何的指示，只是让他们去报仇。那结果呢？我们看到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把那些成年男人全杀了，然后呢，他们把那些幼年的男孩子、女孩子和老人，总之呢，就是那些没有抵抗能力的那些人都变成俘虏，和他们俘虏这些牛羊牲畜一起都成为他们的掳物。那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们看到他们掳来了这些东西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那当摩西看到了他们这些带来这么多东西以后，摩西首先第一个反应是发怒。14节，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为什么向他们发怒？因为是他们的决定，这些当兵的肯定听他们的，要留这些妇女的活命。所以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我们知道这些妇女当中，就是有那些曾经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那些人、那些妇女，他们把男人全杀了，这些所有的妇女 不管年幼的年长的全部掳来。那摩西就说了，刚才我们说过这些经文，这些妇女就是因为巴兰的计谋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这些人，现在呢这些以色列人把他们领回来了，没有杀死，所以呢摩西看到以后就发怒。然后呢摩西发怒以后呢，接下来就给他们下了一个命令，说所以十七节，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摩西让他们把所有的男孩子不管多大，只要是男的全部要杀死。那另外的女的这里边有所区别，就是结过婚的。这里边的结过婚呢，并不是说只是说这个形式上的婚姻关系，而是说这个女的只要不是处女不是童女，都视同为结过婚的这个概念，就是所有的不是童女的全要杀死。十八节说，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也是这个概念，就是童女，没有出嫁的童女，你们可以存留他们的性命。好了，这是摩西给他们的一个决定，就是让他们要把那些男的不管年龄，然后女的不是童女全部杀死，留下的就是童女。留下的童女多少个呢？是32000个，刚才我们也讲了，是32000个童女。然后命令他们在营外驻扎7日，凡杀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并你们被掳的人口，第7日要洁净自己。那我们在前面学过了，这个除污秽水，这个除污秽水的作用就是洁净他们凡摸过死尸的，就是在死尸旁边的，这些都属于不洁净，都要用这种除污秽水。第3日和第7日2天要做这个洁净的工作。那么虽然是打仗，但是也必须遵守这条的律法。另外，除了这个洁净他们自己以外呢，然后还有就是掳来的这些东西也都是不洁的。我们看20节说，也要因一切的衣物、皮物、山羊毛、织的物和各样的木器洁净自己。祭司以利亚撒就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乃是这样。这讲到了另外一些东西，他们掳来了很多的器皿，那这器皿当中有些是金属的，是金银铜铁锡铅，所有这些东西呢，就是能够见火的，就是能被火烧的，那就要叫它经火，就是被火烧一下就算洁净了。那如果不能是被火烧的呢，那就要过水，就是用水来清洗，用水来洁净。那这个第7日他们要洗衣服洗澡，就能够就算为洁净了，就是和原来的这个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能够洁净，能够进营。好，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他们掳回来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那摩西在这里边呢，没有特别的严格的要求他们把所有的人包括这些童女都杀死。那摩西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前面看得很清楚的，神说要是为耶和华报仇的，耶和华的仇敌，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的仇敌重点是这些男人吗？还是女人？我们都知道的，这些人导致以色列犯罪的是女人，是这些女人引诱以色列犯罪，让他们行奸淫的，跟这些男人没有什么关系，没有直接关系可以说。那这些以色列人把这些男人全杀了，却把那些女人留下来，这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可以这样说，他们是自己的私欲，自己的情欲。虽然前边被瘟疫击杀了24000人，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汲取这个教训。现在神给他们机会，神说你要为我报仇，把那些害你们的人给杀死，但是呢，他们只是杀了一些男人，那些女人全没有杀，反而领回来了。那么摩西为什么这时候还让他们把那些童女留下来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就像主耶稣讲的，摩西制定那个律法说让他们可以休妻，是因为他们的心硬。他们之所以把那些女人孩子全部掳回来，就是他们有企图的，他们有自己的欲望的，私欲的。所以摩西这时候因为他们的心硬，因为他们愿意这样做，所以呢摩西就给他们，你们不是喜欢这些女孩子吗？好了，那就给你们。但是呢摩西在这里 有一个最后的底线，就是这些凡行过淫乱的都不可以进入神的百姓当中。那这些女孩子如果是童女，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洁净的，还能保持以色列群体整体的一个洁净。那么其实这个也是将来他们属灵下滑一个隐患，因为人当愿意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时候，愿意满足自己内心的这种欲望情欲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对神的话语，对神的诫命就会忽视。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进入迦南以后，士师记一直到以后，他们的属灵光景一直是下滑的，这是一个隐患。所以呢，我们应该能够看到，虽然神没有明确的告诉他们要把所有的人都要杀死，神是给他们一个考验的，看看他们要做到什么程度。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是失败的，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眼目的情欲，专门把这些女人孩子留下来。那么这些男孩子不管是多大多小，为什么摩西命令一定要杀死？因为男人长大以后他会复仇的。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之处就是他有这个能力，将来他长大以后他可能为他的祖先复仇，所以这是一个隐患，一定不能留的。按照他们的这个律法，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洁净以后就可以入营。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这些掳物要一个分配方案，不能说他们去打仗掳来的都归他们所有。所以呢，这里边我们也看到在这里边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分配的一个方案，在25到30节有一个特殊的分配方案，就是这个怎么来分，大体上分成两部分，各一半。两部分怎么分呢？就是所有参与打仗的这12000人，他们是占到所有掳物的一半，他们得了1/2。那另外一半呢，是给那些没有去打仗的，所有留在营里的这些会众，也就是分成两部分。那这个方案呢，其实呢是有一点和后来的大卫制定的这个分配原则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一个特殊的方案，没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也没有参考性，也没有对后来有参考性。好，那这个打仗的这一半呢，要拿出来1/500，就是500取1，不管是牛羊还是人口还是各样的这个财物，1/500给祭司，这是属于祭司的份。会众的那一半呢是50分之1，这50分之1呢是给立位人。我们看到祭司是立位人的1/10，因为两班都是一样的，都各半，是吧？因为这个不属于收入，所以呢没有按照11奉献的这个原则。另外一方面，如果按照11奉献呢，也好像不太合理，不是很好处理。为什么呢？因为实在太多，比如说人口这个32000个童女，如果按照这个1/500呢，是这个32个，是32个童女。那如果按照1/10，那就太多了，1600个童女。那给祭司的话，这么多童女给他们怎么处理？这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就是牛羊也很多，我们看到羊是675000，675000，这么多的羊，如果1/10的话，那就是67000。哇，那这个这么多羊，祭司放哪里都是麻烦。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分配呢是有它一个特定的一个原因，也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处境做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处理。我们看到这些掳物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米甸这个国家是相当有实力，从财产上都是相当富裕的。好，后边呢就是一个具体的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分配这些掳物，得到这些东西。好，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会跟我一样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圣经说把所有的米甸男人全部杀死了，全部都杀了，那为什么后边我们会看到在士师记当中又出现了米甸，而且呢他们的这个米甸的人口呢起码打仗的就10几万人。米甸呢在这个士师记第6章里边是神兴起这个基甸来这个救以色列人。为什么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被米甸所辖制， 辖制他们七年的时间。那这是一个怎么来解释？那既然米甸都已经全部被杀了，那这些后来的这些人是哪里来的呢？哪里来的这个这么多的米甸人，十几万人？在士师记第八章第十节说，那时西巴和萨姆拿，就是米甸的两个首领，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各，约有一万五千人。就是这时候已经是打完仗剩下的这么多人了，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你看后边说已经被杀的约有十二万拿刀的，那十二万被杀的加上这一万多，十三万多人。这么多的米甸人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问题。那米甸这个民族啊，我们从创世纪当中就看到很早就已经出现了。那米甸呢，最早呢，米甸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个可能弟兄姊妹不太留意，亚伯拉罕在以撒娶妻之后记录他要另外娶了一个妻子叫基土拉，这是在萨拉死以后这个娶的。这个基土拉呢给亚伯拉罕生了六个儿子，在创世纪的这个二十五章第二节，这里边当中有一个儿子的名字就叫米甸。那么这个米甸呢后来就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了。我们发现米甸这个民族呢它是分散的，它好像是也是好像那种流动性比较强的。在创世纪三十七章里边讲到约瑟被卖到埃及，那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卖给的就是米甸商人，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看到米甸人。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很好理解为什么这里边讲到了把所有的米甸男人全部杀了，那士师记又出现了这么多的米甸人。我们可以想象，那就是当时他们所杀的并不是所有的米甸人，所有一切米甸民族，而是说在那个区域参与引诱以色列犯罪的那些米甸部落，不是所有的米甸人全被杀了，因为米甸人在其他地区其他地方还有的。所以后来士师记里边那些米甸人其实也就是说是其他的一些部分的米甸人，跟这里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好，我们看这个最后一部分，就是48节到54节。那这里边讲到了这个以色列军队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些人来见摩西，对他说，仆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这句话就是说这场战争让他们很惊讶，他们带过去的一万二千人没有一个短少的。那么没有一个短少，对方是起码几万人，就这样一个完全的胜利，他们让他们看到神在他们当中的大能，神的保守。所以呢基于这个看见，第五十节说，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脚链子、镯子、打印的戒指、耳环、手穿，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好在耶和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大家看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啊？他们为什么说为我们的生命赎罪？因为他们看见自己的罪了。他们的罪在哪里？我们看啊，他们说我们将个人所得的金器，这些所有的这些金银首饰，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在打仗当中，他们看到了这些看着漂亮的这些金银首饰，这些呢，就自己揣到自己的腰包里了，收起来成为自己的了。现在他们说我们现在觉得不对，我们来把它拿出来献给耶和华，通过这种方式呢为我们的生命赎罪。他们看到自己是罪人，自己的贪心。那五十一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的器皿。你看这些金子呢都是有造型的，做工很漂亮的。啊，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共有16750舍克勒，这些千夫长百夫长献的就有这么多金子，还不包括银子。接着就说各兵丁都为自己财物，那这些当官的这样做，那当兵的也同样的这样做。所以呢 这些人出去打仗，除了他们缴获的那些大的那些掳物以外，他们个人的腰包都是满满的，他们的包袱里面可能装满了这种各种的财宝。那最后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就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就是让神饶恕这些人的罪，不要纪念他们，直到他们的悔改。那我们知道进入迦南以后，第一仗耶利哥就有一个人因为贪财，把那些金银和好衣服，把他喜欢的金银和好衣服都藏起来，那成为不洁之物。那这些人呢，他们还是比这个雅干好一点，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罪，因为在他们这场战争当中看到了神的大能，他们心里边被责备，他们知道他们错了，所以呢愿意拿出来。那我们就看到人的这种，在这种情况当中其实多么的危险。如果他们没有悔改，那将来他们所遭遇的可能是神的管教，神的惩罚，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要为生命赎罪呀。我相信是神的怜悯让他们能够看到这些。今天呢我们有两道思考题，第一个是战争的结果，我们对耶和华的权能有什么更深刻的认识，就是一切的战争，包括现在的俄乌战争，所有的这个结果的掌管都在耶和华的手里，是神要让谁得胜让谁失败的。我们要永远有这个信念，神永远都没有失控。那我们人怎样来回应神的掌管，就是假如我们得胜了，我们怎样来看待，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能力，我们自己勇敢，我们自己聪明才得胜呢？还是要知道是神在当中的作为呢？包括我们属灵上的得胜，我们读经的神的感动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聪明呢？我们看亚伯兰他在打败四王时候回来迎接他的麦基洗德说，天地的主至高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将敌人交在亚伯兰的手里，他跟亚伯兰讲，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所以亚伯兰呢他也知道。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以色列人留下来那些米甸人说明什么问题，神的旨意是什么？那神的旨意已经充分的告诉他们了，要为耶和华报仇的，这是耶和华的仇敌。而且呢神对那些外邦人，对迦南人，对亚玛利人的态度他们都知道的。那这个神的旨意和他们的自己的私欲之间的差距，就是人是不是愿意来寻求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还是愿意随从自己的私欲，随从自己的愿望去做，这要看人在神面前他的态度。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随从圣灵的就是永生，随从自己的眼目的情欲，那就是随从肉体，那这个结局就是死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好，下边我们进入32章。那32章这一章呢也很重要，讲到了流便和加德两个支派，他们呢愿意留在河东，约旦河东。好，开始呢就讲到了这个两个支派，他们牲畜极其众多。那他们看到这个亚谢地和基列地，就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大家想一想，这两个支派他们说他们的牛羊牲畜极其众多，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的牲畜极其众多，那其他十个支派没有吗？也不众多吗？那凭什么他们的支派就众多呢？这个众多是怎么来判断？是因为他们自己眼里边他们看见的啊，我的牛羊太多了，正好呢这里边有这么肥美的水草，正好可以牧放我的群羊。大家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个情节，就是罗德当初离开亚伯兰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牛羊太多了，那个地方太狭小了，装不下他们。那这些两个支派的人呢，他们就来找摩西，就跟摩西陈述他们的愿望。他们说这个就数点这些地名，就说呢 这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那就正好嘛，这都是这个地方很适合牧养牲畜，那么我们正好也有。接着就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赐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好，他们现在提出来了，我们不想过河了，我们就想留在这儿，这里边就挺好的。那摩西呢，听到以后，摩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发怒，质问他们，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接着摩西就对他们一番的这个训斥，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为业的那地呢？他又接着就讲了从前发生一件事，就是那十二个探子他们去窥探的时候，也是因为没有信心，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敢进入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地。现在他们还是同样的事情，不愿意进入耶和华的应许之地。然后说，当日耶和华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出来20岁以外的，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好吧，这里边摩西说，这些以色列人没有专心跟从耶和华，那这里边在质问这些两个支派，加勒、加德和这个流便两个支派，也是在质问你们也是不是没有专心跟从耶和华呢？只有两个人有信心，就是约书亚和加勒。13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华面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灭亡了。接着就回到这些两个支派人的身上，说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列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发烈怒。现在就是这些人要继续像他们先祖一样继续犯罪，继续这个不敢进迦南。接着就说，你们若后退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这便是你们使众民灭亡。如果他们还是像那些探子一样不敢进去呢，那又要再一次重蹈覆辙呀，再次落入这个旷野的这种光景当中来。所以摩西看到以后心里面很难过呀，很生气啊，这些人怎么又老毛病又犯了，你们的祖先刚刚几十年前刚刚犯错，你们现在又来了，又要犯这样错误。我们看这些两个支派呢，16节，两个支派的人他们就来了，他们要继续来陈述，他们说啊，摩西你理解错了，我们不是不要去，他们说呢，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为孩子呢造成，首先他们说这是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了，我们要做，为牲畜在这儿累圈了，为孩子造成，那接下来你还要听我们继续我们的想法，我们这一半正一半这个计划，还有另外一半你没听到吗？啊，跟摩西说，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面前的，行在他们前头的，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这话说的很有豪气啊，很有这个气度，说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牲畜留在这儿为他们安顿好，那我们呢要带着兵器，我们要上去的，我们要帮助他们得他们的地，但我们的妇女孩子他们就留在这儿了，他们就不需要折腾了。然后18节，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一会儿要看这句话，这是他们的承诺。18节，他们说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大家记住他们的承诺，他们说我们不回家，直到以色列各个支派他们都承受了自己的产业，那时候都安顿好了，我们那时候再回来。他们是不是想的挺好的，对吧？他们的计划也挺好，他们也有这个决心，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也就是说我们不跟他们去抢那边的地呢，都给他们，我们这边就够了，我们就要这边可以了。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以色列裁为无罪，这地也必在你们面前归你们为业。等于这个摩西 同意了，好吧，那你们既然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你们已经承诺了，那就可以，那这个地就分给你们。接着最后又23节补充了一下，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摩西这句话说的很坚决的，如果你们做不到，那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能够逃脱的。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能看得见的。然后接着说，你们口里所出的，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女孩子造成，为你们的羊累圈。好了，那这个事情呢，就解决了。那这件事情解决了，那我们今天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要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个事情，表面上看好像也安排的挺好，也挺合理。那他们呢就留在了约旦河东，约旦河东总是要有人留嘛，因为这是一块很大的土地，也是他们得到的，战争得到的。那我们要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件事情反映出来一个人的一个怎样的一个态度，是我们要反思的。就是说，从表面上看好像也很合理，他们呢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那以色列其他支派呢也没有亏损，他们将来要进这个迦南地，得到这个神分给他们的这个土地，他们将来也要得到神的应许。那今天我们有一个思考题，就是两个支派他们的做法是不是神的心意？另外呢，我们要查考他们的承诺到底有没有兑现。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后边。从圣经当中看到以后发生的情况，这段历史，说老实话，这段历史对我来说是相当长一段时间，让我非常的困惑。我一直在仔细的来读，读完以后我就思考很多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花点时间在这儿有一些这个讨论，就是后来他们进迦南以后发生的情况。那我们看一看到底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真的按照神的应许得到了所有他们应许应该得到的土地？另外呢，这些两个支派的人，他们有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他们的结局怎么样？好，首先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22章1到6节，这里边呢就是一个从圣经来说给我们的一个结论，是约书亚对这两个支派他们这些所作所为的最后一个定论，就是让他们回到河东的时候呢，跟他们讲了一段话。当时约书亚招了流便、迦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回转到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你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后面就是嘱咐他们要遵守神的诫命，专心倚靠他，尽心服侍神。然后呢，约书亚就祝福他们，打发他们回到他们河东去了。好，我们看到约书亚对这两个支派评价还是相当的高，对吧？说他们没有离弃他们的弟兄，直到今日一直在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也在遵守摩西对他们的嘱咐，也是遵守了这个约书亚对他们的吩咐。那我们这是约书亚对他们的一个评语。那可是呢，当我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会有很多的疑问出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实际的情况，以色列人有没有到底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我们首先看经文，到底他们有没有得到？在士师记的1章21节，这里边讲了很多这个支派没有赶出在他们当地的这些迦南人。1章21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好了，我们不全部读，我们只是读一部分关键的经文。27节，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后边还有很多。然后呢，29节，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30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 三十一节，亚舍没有赶出亚科和基顿的居民。三十二节，亚舍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然后三十三节，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什麦和伯亚纳的居民。然后呢，三十四节，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好了，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支派，多一半呢都没有赶出很多很多的迦南人，没有赶出去，没有得到，没有赶出去就没有完全得到这个应许地，对吧？最可怜的就是这个但支派，这里边讲的但，他们根本就没有得到一点点。但支派最后告诉我们，他们是寻地而居的，他们到处流浪的，直到最后他们自己去偷袭了一个地方叫拉邑，把那个地方灭绝了，然后得到那个地方，后来改名叫但。那个但根本不是他们研究得的地，他们研究得地根本就没有得着。那个地方的亚摩利人强逼他们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住在那个地方，他们根本就没得着。所以这是圣经的记载，那我们看怎么来平衡。约书亚说他们做得很好，他们都兑现了他们的承诺，他们也完全听了神的吩咐。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支派没有得着呢？甚至但支派一点都没有得着，那这个差距怎么来平衡？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些问题？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读约书亚给这些两个支派的人送他们走的时候说一句话很有意思，我再读一遍，22章第4节，如今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他的应许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好，得享平安什么意思？什么叫得享平安呢？重要的是要得到应许之地。约书亚有没有提呢？他只是说得享平安，这个话是很漂亮很属灵的，哎，你们都得享平安了，但是没有得着地呀，这个地没得着啊。但是我们刚才让大家记住了一句话，就是两个支派跟摩西的承诺是什么？我们不回家，直到以色列各承受了他们的产业。那这个承诺有没有兑现呢？大家很清楚吧？有没有兑现？根本就没有啊！好多支派都没有得着完全的，然后这个但根本就一点都没有得着，那没有得着就走了他们。那我们想想，这个约书亚为什么他们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就放他们走了呢？可以说为什么约书亚那句话他说是得享平安，没有说得到了应许地呢？这是关键的问题，他不敢讲，因为根本就没有得着。那为什么要让他们走？我们想一想，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是80岁，当把他们送走的时候，那时候约书亚已经110岁了，快死了，已经老迈了，差不多30年时间。迦南地我们都知道有多大，是吧？这么一小块地方30年居然打不下来，他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很多地方打不下来，30年都没有打下来，直到约书亚死，很多地方还都是未得之地，这个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在约书亚记13章1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他已经年纪老迈都快死了，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而且直到他死其实呢还是一样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曾经责备那些以色列人，在约书亚记18章3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的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我想如果我是那些以色列人，我真的想问问约书亚，凭什么现在要让我自己去打呢？那在河东的时候，那两个支派是他们自己打的吗？那刚进迦南的时候是他们自己打的吗？那什么，为什么现在让我自己去打？这个是不是不公平？我们再看一下士师记1章3节，那时候呢这个约书亚已经死了，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然后犹大呢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研究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便与他同去。什么情况？变成了这个以色列的支派 之间呢要自己去找盟友了，要自己去拉朋友跟我去打仗，然后你帮我我帮你。这是真的让人我看到以后我有点不解，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刚进迦南的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是吧，圣经记载打了很多漂亮仗，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各自打自己的仗了，变成了各自为政。那我相信这些造成这些原因的有他们个人的原因，我相信约书亚他有他领导的责任的。因为后来呢当有些人得到自己的地以后，他们就住在那儿就不愿意动了，就享受了，就要自己盖房子了，这就是人的私心。包括约书亚自己他也得了一块地，而且他们分地也很奇怪，不是一次把地分好，而是呢先抓阄，先打下来多少先抓阄，然后呢抓到了以后就住进去了，然后呢再把没有打的呢再抓阄，那剩下的呢就自己去打。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不公平？那大家原来打下的这些呢就是谁抓到了那我就轻松了，那没有抓到的呢剩下的那些呢对不起你自己去打。而且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我们想一想这两个河东的支派他们看到这种光景他们是怎么样的想法，他们会努力的去打吗？那我们的家已经在河东了，已经都安顿好了，我为什么不早点回去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圣经给我们的这些挑战，我原来读的时候呢我一直不解，神应许难道落空了吗？为什么好多支派没有得到？但支派为什么到处去游走，到处去流浪？为什么在约旦河东的时候呢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去打的，那地留给他们了，然后现在进了迦南地，有些支派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地，那些地也是大家一起打的，凭什么到最后我只得到了一个纸条告诉我哪里是我的地，那现在说你自己去打。大家想想为什么那些人打不走啊？刚才我们说了好几个支派是吧，都没有赶出去，没有赶出去，好多都没有赶出去，为什么？人单势孤啊，一个支派和整个以色列民族比起，那这个实力得相差多少呢？你原来是60万人，现在变成了让5万人去打，那个民族耶布斯人有可能超过5万人呢，他们首先心里边就胆怯了，是不是？大家可以想一想，本身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推测进了迦南以后，以色列人的这个管理开始几年打仗一起打还是节节胜利，还是很有果效的。但是呢随着得到的土地的增多，人们呢就慢慢慢慢的就顾自己了，就我得到了我的土地我就不想出去打了，我干嘛要帮助别人呢？我自己赶紧盖房子，赶紧种地。所以呢到最后变成了各打各的，剩下的就没人管了。你说但支派那亚摩利人强逼他们住在山地，那他们愿意这样吗？有人说啊，但支派没有信心，他们太软弱，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全怪他们，当然是他们没有信心，加勒有信心，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没有人帮他们，都各忙各的去了，各住各的地方去了，就让他们自己去打。那也不只是但支派一个支派这样是吧，我们看到很多支派都没有把他们应得之地全部占领的。那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当然了，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的掌管，所有这一切事情如果神不允许都不会发生。但是呢这些事情也反映出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会遭遇这些。好，我们先看一处，我们看一处经文，在士师记的2章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接下来说，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好了，我们看到神在全然的掌管。神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这个原因根源在于他们没有听神的话。然后呢，神不让他们被赶出去了，专门留下他们，要做他们的荆棘，要辖制他们，成为神的工具，这个管教他们，管教以色列人。那他们的神呢，也变成了以色列人的网罗，因为他们有人去拜他们的假神去了。这是根源，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赶出那些迦南人。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神的作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自己的问题，就是他们越到最后越混乱，没有人来管理了。尤其到士师记那个时候开始，约书亚死了以后，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他们就各自为政，自己去打了，那打不下来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两个支派他们的承诺非常的好，也说的很有信心，说我们要去带着兵去，在他们前头过去，我们要当先锋的，替他们打仗的，直到他们都得到他们的地。人的计划是这样，他们可能以为过去一年半载，因为他们在河东可能几个月打下来了，他们可能过去最多一年两年，那我们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这一去20多年，将近30年都没有回到河东。所以为什么约书亚最后说了那些漂亮话送他们回去呢？因为我认为约书亚是无奈之举，他也看到了这些两个支派的人，他们的承诺永远不会兑现的，因为永远得不到了有些地，所以他说算了，你们就回去吧。所以他没有敢说那句话，说耶和华所赐给他们地他们都得到了，因为没有得到嘛。那所以两个支派，既然约书亚已经说话了，那他说话了，我们就坦然的回去吧。但是他们的承诺他们没有兑现，在23节，倘若你们不能这样行，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摩西这样说的，你们的承诺就是要让他们所有的地都得着，你们才回来，但是你们没有做到，你们的罪要追上你们的。所以两个支派他们在地上得着了河东这么一大块地方，而且轻松的不需要再征战了，给孩子给妇女给他们留下了这么大的地方，给他们盖好羊圈盖好房子，他们以为他们几年就回来了，可能有的人就死在河西了。你想那时候如果40-50岁人过去要在那边待了将近30年，可能有的人已经死在那边了。所以人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们不要有私心。这件事情就看到两个支派他们是有私心的。那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既然两个支派，既然河东已经打下来了，那总得有人在这住吧，不可能把这个地抛下来我们都去河西都去迦南，对吧？总会有人在这边住，那为什么不能是流便和加德两个支派呢？为什么不能是他们？他们提出来有什么不对吗？有什么不妥吗？那我们可以想一想，他们在迦南地他们的地是怎么分的？是研究分的，对不对？是会有人留下来的，那为什么必须是他们？你问我为什么不能是他们，那我会问为什么必须是他们呢？为什么非要他们去争取呢？为什么别的支派不能去争取？大家应该公平吧，对不对呀？谁都知道留在这儿挺好的呀，不用去打仗啊，而且稳妥了，你将来进入迦南很多未知数啊，那为什么是必须这两个支派去要呢？那如果按照公平的原则，为什么不能研究呢？为什么进迦南以后要研究？那这两个为什么不算在一起，大家一起研究呢？那不就更公平吗？所以说到底是这两个支派他们有私心，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重点不是谁去住，重点是大家要公平合理。你做一件事情，你要有自己的一个公平公义的心，而不能说考虑我自己的利益，我要先得着。那么我们说神是公义的，他们这两个支派的结果其实比进入迦南的更差，他们很快就被这个周围的强国所欺负， 像摩押啊、亚门呐、啊，经常欺负他们，而且他们的地呢，很快就变成了别人的地。我们看到这个后边先知书里边讲了很多的地名，都已经不属于他们了，都属于摩押了。那个就是以赛亚书里边在责备摩押的话，里面很多地名就是他们当时说的那些地名，什么西什本呐、啊，什么这些。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些地早都不属于他们了，被夺走了。因为他们离开了这个以色列的祝福，离开了神的应许的迦南地，这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神所祝福的。所以我们看到两个支派和罗德的选择是如出一辙的，他们只是看到眼睛所见的，这里边肥美富庶，这里边适合羊群居住，他们不知道神所应许的是迦南，是河西，他们不愿意动。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看到属灵的教训，不要效法罗德，也不要效法这两个支派，看到好像自己得着了，自己赚了，实际上自己的亏损很大，自己失去的更多。好吧，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在圣经当中基督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世上，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要怎样来行，不要有自己的私欲，不要为自己的利益去争取，乃是要真是为你的国，为你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你都知道，你都会大大的充分的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